斩首行动。署长刘大坤新官上任刚逢非常时期，论工作顺顺当当，论家事空空荡荡。父母双亡后，老婆又离家出走，家中只有一条大黄狗，名叫凯路，与他相依为命，同甘共苦。凯路是大坤的心肝宝贝，十多年前全县掀起了打狗浪潮，是大坤刀下留情，偷偷地放他逃生。说来刘大坤还是凯路的救命恩人，日常生活同餐共居，形影不离。每当大坤劳动回家沐浴洗脚，凯路总是摇着尾巴叼着大神的鞋袜呀，整整齐齐地放在脚盆边。凯路除了给大坤做伴外，还练就一身的好功夫，上山能捉兔，下水能捕鱼，白天能守门，晚上啊能抓贼。因此青山村男女老少上千人，谁人不知，哪个不晓凯路是条得人心的好狗呀，是青山村的白犬之王。凯路还会察言观色，每当大坤食欲不振，口味欠佳，他时常到后山捉些野兔山鸡，到河里钓些小鱼，给大坤补补身子，调调口味。特别是去年夏天的一个晚上，大坤躺在院子里一块石板上乘凉，一天劳动十分疲劳，便不知不觉慢慢的睡去。突然一条银环蛇慢慢的挪向大坤，在月光的照射下，闪闪发光的银环蛇好像闻到了人的气味，慢慢地爬上青石板。只见这条蛇昂起头来，张开大嘴向大坤扑去。就在这千钧一发之时，守候在大坤身边的凯路发现了银环蛇。说是迟那时快，只听得凯路大叫一声，抢先咬住了蛇头，三下五除二将蛇甩死在地上。大坤梦中惊醒，看见眼前的一幕，不由得汗毛倒竖，魂飞魄散。很久很久，心情才平静下来。他感激地抱起大黄狗，亲热地吻了一下，说：“谢谢救命恩人。”打这以后，大坤爱凯路比爱自己的生命还要多。冬天为凯路做鸭绒被，夏天为凯路装电风扇。一日三餐有荤腥，外加一餐夜点心。人爱狗，狗爱人，活像朝夕相处的一对有情人。话分两头，且说乌石镇抗非工作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。为了防止 SARS 病毒向农村蔓延，杜绝输入性非典在农村发生，镇政府牵头联合各村村长组成抗非领导小组和抗非突击队。党员干部先作风，村镇社区居民总动员，把抗非斗争啊当成一场硬仗来打了。这场硬仗部打出了一个突击打狗和捕杀各类可疑动物的特别行动，代号就是斩首行动。镇政府抗非号令一下，全镇36个行政村纷纷响应，特别是打狗突击队队长吴礼表现不同凡响。十年前他曾带领过哥们冲冲杀杀，在全镇范围内捕系各类大小狗1000余只，收集狗尾巴1000多条，因此人家送给他一个外号，狗尾巴队长。由于吴礼打狗尤功，受到了镇领导的器重，在镇政府混了个治安联防队队长的职位。今天在抗非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，正是吴礼大显身手之时。他带领打狗突击队从东村到西村，从南寨到北山，一路杀来，所向披靡。全镇大小狗只闻风丧胆，逃的逃，咬的咬，真是鸡犬不宁。这一天，吴礼带着打狗队挥师南下，兵扎青山村。前面是打狗突击队为先锋，后面有抗非突击队、卫生防疫队、治安联防队，四支队伍浩浩荡荡向青山村杀来，在村口摆开阵势，准备来一个打狗大扫荡。俗话说，打狗要看主人，擒贼要先擒王。吴礼今天要实施他的斩首行动，事先要找青山村的村长刘大坤，因为大坤家里养了一条大黄狗， 远近几十里都知道是一条狗王。听说大坤爱狗如命，只要攻下刘大坤，杀掉大狗王，青山村这一仗必胜无疑。于是五里单枪匹马闯过抗飞关卡，把村长刘大坤叫到村口。大坤来到村口，只见有百十个人早已摆开阵势，旌旗招展，阵前拉了条大横幅，上书抗飞排毒，人人有责。有的手里拿着铁棍，有的握着利刀，杀气腾腾。大坤一见这种情景，心里已明白八九分，今天狗尾巴队长出阵，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，看来本村的大小狗仔难逃灭顶之灾。这五里当着大伙的面，倒是先礼后兵，彬彬有礼地对刘大坤说道：大坤同志，你是一村之长，又是入党对象，论职位大小是个村官，论思想觉悟你要求进步，各方面表现不错，今天在这场抗非斗争中应该经得起考验。大坤一听，心里有些不耐烦，冲着五里说道：狗尾巴队长，有什么指示快说吧，不要绕圈子了。吴里把脸一沉说道：那我就不客气了，今天我们抗飞突击队到你村进行突击打狗，听说你家养了一条大黄狗，又是狗中之王，你是一村之长，希望你能积极配合我们的工作。大坤心里明白，这次斩首行动首先是冲着自己来的，要想顶住这个浪潮恐怕是难了。大坤无可奈何，只得恳求道：吴队长，请你刀下留情，放过我家凯路吧，我家凯路与我同命相连，没有他我也活不成了。吴里冷冷地答道：大坤同志，抗非斗争中灭狗行动是重要举措，是人民的生命安全重要，还是你家的凯路重要？在这场抗非的人民战争中，你要抵触呢还是主动配合，你自己看着办吧。这时全村的男女老少从四面八方从村口涌来，青山村的村口活像一个大法场。听说打狗队要把凯路拉上断头台，有的感到心痛，有的翘首观望。青山村大大小小上千双眼睛盯着刘大坤。俗话说，村看村，户看户，群众看干部。大坤的心里在翻腾，杀掉凯路等于挖掉自己的心头肉，不杀凯路又怎么能顶得住这来势汹汹的打狗潮？如果不杀凯路，罢去我这个小小村官也没有什么了不起，假如留下凯路，真的传染了 SARS 病毒，害人害己又害国，这怎么对得起生我养我的父老乡亲？怎么对得起战斗在抗非第一线上连生命都搭上的白衣战士？如果真的出了事儿，我刘大坤啊，就是长了十个脑袋也顶不起。想着想着，不觉两挂眼泪，痛心不已。突然从人群中钻出大黄狗凯路，他摇着尾巴走到大坤跟前，支支吾吾地叫个不停，好像在说：主人啊，你不要难过，狗生总有一死，你要撑着青山村的工作，你不要因我而为难。只见凯路含着眼泪伸出舌头，轻轻地舔干主人的眼泪，主仆两个抱头痛哭，痛心欲裂。突然凯路调转头来，绕着围观的群众转了一圈，仰起头来对天狂叫三声，张开大嘴伸出舌头使劲地咬着，不一会儿就地打了一个滚，睁着大眼，双腿一伸，断气归天而去。这时大坤一头扑在凯路身上嚎啕大哭，天哪，都怪我没用，连一条心爱的狗都保不住。凯路啊凯路，你是无辜的，天哪，抗非防毒非要斩尽杀绝不可吗？这是为什么？打这以后，青山村再也看不见狗的影子，听不见狗叫声，只有后山的公墓坟场里添了一座新墓，墓碑上刻着爱犬凯路之墓。找不着家门，提起裘伯伯喝酒还真有点名气，他是瘾头大酒量小，只要酒杯一沾嘴皮子，十有八九要喝成个不亦乐乎，醉醺醺的，因此人们不再叫他裘伯伯，而称他裘伯伯了。 自从退休后，厂里在新开发的竹园新村给他两老口分了两室一厅的新房，让他俩老有所居。可裘伯伯却乐不起来，白天倒还罢了，一到晚上，老太太晚饭一吃就上床睡觉，裘伯伯做不到。他是个夜游神，几乎天天要出门找他的老哥老弟们闲聊喝酒打发时光。这天晚上，裘伯伯又照例喝成海五六山的，横行霸道的往家里晃荡。走着走着，砰的一声，与一根电线杆子撞了个满怀。他稀里糊涂，老眼昏花的，还以为撞在一个人的身上了，连忙弓腰屈背，对着电线杆说：“哎呦，对不起，我没瞧见您，请原谅。”一边说一边倒退着走，还一个劲儿的挥手说再见。谁知脊梁骨又撞在了第二根电线杆上，他立刻转回身，又照例来了个低头赔礼道歉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，我又撞着您啦。”说着说着，又继续朝前晃去，不一会儿又听砰的一声，他的脑袋瓜又撞在了第三根电线杆上。这一回他既不道歉也不走了，索性一屁股都坐在了地上，嘴里自言自语地说：“都这么晚了，还有那么多人上街游行，干脆让游行队伍走完，我再回家得了。”他愣把一排电线杆子当成了游行队伍了。裘伯伯坐在冰凉的水泥马路上，喘着粗气，打着嗝，一面又用手抚摸着被电线杆子撞疼的额头，想让自己隐一隐心绪，等头脑清醒一点以后再往回走。谁知这时一阵冷风吹来，他打了个寒噤，顿时肚子里一阵翻江倒海，只听哇的一声，把里面的那些剩余价值喷得一身一地的。这时候的裘伯伯全身酥软的像散了架，再也站不起来了，他干脆来了个就地一躺，睡他一会儿再说。不知过了多久，裘伯伯被人连喊带拉的叫醒了，他睁开惺忪的双眼，见来人是个40多岁的汉子，那袖子上还套着一块红布，原来是管治安的联防队队员。一见联防队的人，裘伯伯的酒意顿时吓掉一半，立刻摇摇晃晃地站了起来。那联防队员问他家住哪儿，裘伯伯支支吾吾憋了老半天，才把竹园新村四个字说全。那联防队员见这老汉醉成这个样子，担心他回不了家，干脆好事做到底，把他护送到家得了。联防队员搀扶着裘伯伯好不容易来到竹园新村村口，问道：“老伯伯，你家住第几区第几幢哪个单元几号门牌？”裘伯伯不要说现在说不清楚自己的名牌号，就是清醒的时候，他对那些用一大半数目字连接起来的区幢单元号室也一概不去记它。他一见那些区里拐弯的数目字就会头昏脑胀。平时他回家只知道口子里进去向反方向拐两个弯，再往前数上第四根电线杆就是那个地方。他们那幢房楼啊，墙上还贴着许多祖传秘方之类的广告。今天他醉得连舌头都打成一个结，哪里还讲得清楚自己家的位置？当联防队的同志问他时，他东一指西一戳，把个联防队的同志啊也搞得稀里糊涂的倒进了浆糊桶，稀里糊涂了。联防队同志说：“老伯伯，这样好了，我扶着你慢慢的一幢一幢走过去，如果走到你家门口时，你就说一声，我扶你进去。”偌大的一个竹园新村，总有40-50幢住宅楼房，这些楼房又是按一张设计图纸建造起来的，千篇一律的火柴盒式的建筑。看着这一切，那联防队的同志心里也不禁暗暗叫苦，但出于责任心，他还是耐着性子扶着裘伯伯一幢一幢挨着寻找。约莫跑过了2/3的地域，当两人来到一幢楼房门前时，联防队员看见一户低层的房门还半开着，估计老汉家里人在等他回来，门还没关呢，便问裘伯伯：“老伯伯，这间是不是你的家？”裘伯伯在联防队员的搀扶下东转西拐的，早就搞不清方向了，见这位好心人问他，便顺口回答：“对对对，就是这一家，就是这一家。”两人推门进去，见房子里静悄悄的，也该这家要招麻烦，也不知为啥已经是深更半夜了，竟连家门也忘记关上。 俗话说，喝醉酒的人是人醉心不醉。酒伯伯人虽然醉得混沌沌，但心头清楚，他没忘掉要向这位扶他找家的好心人表示感谢，一定啊要他坐一会儿再走。联防队员也担心他是不是会进错家门，有心要观察一番，因此也就跟随他进了门。这竹园新村的楼房不仅外形一个样，里面的房间格局更是一个模式。酒伯伯与这位好心人进入课堂间，随手打开电灯，总觉得这间屋子里的摆设起了变化。大概是老太婆吃了饭闲得慌，趁她今晚上不在家，又把家具移了位子。接着酒伯伯比比划划，定要联防队的同志参观一下他的住房。先是会客间，后又领他看厨房间、卫生间和阳台。最后酒伯伯砰的一声推开了正房，只见床上一男一女正抱在一起睡觉。他这一举动着实使这位联防队员吃惊不小，正要发问时，酒伯伯竖起一个手指放在嘴边嘘了一声，轻轻对联防队员说：轻点声，你知道睡在床上的一对男女是谁吗？联防队员摇摇头。酒伯伯说：那女的是我家老太婆。联防队员听了吓了一跳，还没做出反应，酒伯伯马上接着问：你知道那个男的是谁吗？谁？联防队员眉毛都竖起来了。那男的嘛，酒伯伯一指自己的鼻子，那就是我呀。联防队员一听，糟了，好心办坏事，夜闯民宅，有口也难辩，还是赶快跑开得了。